弟兄姐妹平安。
好像有声波围绕着我。哇，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很特别哈。我记得这个刚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呢，这个墨菲老师有一句名言呢，他叫做这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这是上联，我给他配一个下联。下联是有声有色有动能啊。为什么叫有声呢？因为这个这是听觉嘛，我们这个是歌声、乐声、颂扬声、声声悦耳啊。有色是视觉啊，多样、多彩、多姿啊，多色彩，色色精彩。第三个是有动能啊，这个就是有行动，还有能量啊，脑动、心动、肢体动，动动皆能。然后有上联，有下联，还有个横批，对不对？一批，哎呦。叫做由虚转实啊，虚拟的这个线上敬拜，我们现在是实体敬拜哈，啊，然后我们再给他点个赞，哦耶 ，OK 啊，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念两处经文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主的灵在我身上，意念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瞎眼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我们再念一句哈，预备，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必因信得生。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这个时候就求恳求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让我们不管是说的听的，我们都同盟造就。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问这个基督徒们要传福音呢给什么人？就给了不信的人，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意思是说，这个，那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福音了，是不是？对吗？对吗？不对啊！啊，圣经很多地方，等一下再讲答案啊。圣经很多地方，特别是加拉太书哈，它提醒我们呢，第一个我们不要左倾啊，不要极端的左派啊，像自由派一样哈，我们不要这个变成了这个。放纵主义哈，什么叫放纵主义啊？就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得永生啊，上天堂了，所以我们随心所欲，我们为所欲为，跟世界上没什么两样哈，就成为什么世俗基督徒，对不对哈？但是也小心了，不要荡到右边的，太右边又极端右派哈。我们要避免这个律法主义啊，不要走回那个犹太这个传统回去哈，成为这个叫做教条的基督徒。OK， 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不偏不倚。叫做以福音为中心哈，活出跟福音相称的生活啊，才不会偏颇，对不对？因为上面有讲到说，本于信，这个以至于信，就是从头到尾都要信啊，都要相信福音，是因为福音在我们里面啊。那我想大家还记得牧师也常说，对不对？我们应该不断的怎么样给自己传福音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更深的体验那个福音的本质，让福音的效果在我们里面扎根，越扎越深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探讨两个议题啊，一个就是想清楚我为什么要传福音，传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第二个要说明白啊，哎呦，怎么字那么小啊？如何把这个福音说得清楚明白哈？为了传给别人，也为了建造自己，对不对哈？我发觉这个 PowerPoint 换了一个电脑以后，我就一塌糊涂哈啊！还好我刚才已经 fix 了一些了，剩下没 fix 的大家自己用眼睛自己 fix 了。好，第一个想清楚哈，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别人呢？我本来想跟大家互动哈，可是看起来大家都戴口罩哈，然后又坐得蛮远的哈，这个很难互动啊。那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用是非题啊，我列出几个想法打在上面了，那你摸摸你的心啊，如果你的想法跟上面列出来有雷同或是刚好巧合的话，那就请你举个手或是点点头，好不好？那这样代表我们已经有互动啊。好，第一个为什么传福音呢？是因为我已经领受了神的爱和救赎，因此我愿意传扬出去，让别人也蒙福。 哎，有很多人点头，又点头举手，很好，这个代表你有很慷慨的心，有愿意跟人家分享的心。啊，第二个就是这个世界太堕落、太败坏、太可怜了，人们真的需要福音了。People need the Lord 啊，有没有？哎，这也是对啊，这是代表你很有怜悯的心啊。啊，第三个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为什么呢？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要抢救灵魂，有没有？哎，很好，怎么您非常配合啊？啊，大家都有这个爱神的心哈。好，第四个，我很希望我的亲朋好友能够跟我一起得永生上天堂，我们相约在主里，我们天上再相会哈，啊，在永恒里相会，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哦，也有啊。OK， 好，这是爱人的心啊，这是爱人的心哈。好，再来，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传承使命，所以要传福音啊。我们不是大儿子，也不是小儿子，对不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好儿子，所以儿子的心有没有这种？啊，所以我们要传承，对不对？好，还有一个是主耶稣的命令嘛，是不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有没有因为这样要传福音的？也有哈。哎呀，我觉得这会议真的太棒了，你们果然是我的非常的配合，让我不会觉得很尴尬哈。这个你们有顺服的心哈，所以结论是什么？啊，以上都对，都很好。我们不要因为疫情或因为任何原因呢，失去我们起初的心，对不对？不要失去我们的初衷。但是我现在想跟大家用一个更宏观的这国度观来看这个问题，在神的大计划里面，传福音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就要我们说初衷嘛，起初哈，我们就追溯到起初啊，起初怎么样？起初呢，这个神创造天地万物，对不对？然后最高潮的时候造了人，神就按照这个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我们人是最后造的，所以我们想象说神应该不是拿猩猩猴子做模板，对不对？稍微修改一下，稍微 upgrade 一下，变成人，而是神把那高贵的这个特性跟品质啊，他坐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我们是神的这个呕心沥血之作。那有了他的形象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他的代表，对不对？我们就代表神，就好比说神让我们穿上了他权威的制服啊，挂个名牌，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神国的国家代表队，对不对？代表队要做什么啊？不是参加奥运啊，奥运结束了哈，这个就是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所以神给我把他形象给我们，我们代表神呢，要治理这地啊，他给我们这个陆海空三军的这个权柄啊，管理天上的空这个管理地海里面的空中的跟地上的各样的这个活物啊，所以神把治理权呢就交给我们啊。可惜没多久人的始祖就犯罪，对不对？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就上当了，上了魔鬼的当，没有选择生命树。生命树是代表什么？是神永恒的生命，跟神永远在一起。而选择了分别善恶树了，自己扮演上帝，要来判断善恶哈，所以人就堕落了，对不对？而且呢，就是说被魔鬼这个被仇敌掳掠去了，因为仇敌撒旦是抵挡神的哈，所以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啊，我们的心眼呢就被这个撒旦魔鬼呢弄瞎了，以至于全世界落入他的这个掌控当中啊。所以呢，圣经讲说这个什么世界的神，所以魔鬼是变成了世界的神，因为他弄瞎了心眼，我们都被他掌控了哈。还有呢，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我们地上国度的治理权本来是我们代表神在治理的，现在拱手让人哈，啊，这个空中的掌权者在这边掌权哈。那本来神交给人治理这地，这个政权呢被撒旦偷走了啊，因为撒旦专门偷窃、杀害、毁坏，对不对？那当然，神还是在掌权，一直没有变，只是暂时容许撒旦的作为。我们想一想，过去九个月哈，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这个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了，很多基督徒到现在还纠结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川普总统的政权是不是被 stolen， 是不是被偷的？这个阴谋论到底是不是假新闻？但是我们其实更应该关切的是什么？整个地球啊，整个地上的国度啊，那个政权啊，还真的被偷走了，被魔鬼撒旦偷走了啊！这个绝对不是假新闻啊！感谢神哈， 感谢神的圣经里面记载了一段惊天动地的王子复仇记，对不对？神的儿子啊，神造的这个儿子啊，叫亚当不争气，对不对？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把这个被偷的国度要抢回来。所以呢，最后结局是怎么样？耶稣得胜了，对不对？他这个败坏了这个死权啊，然后呢，这个败坏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呢，把我们这个，他救了我们，怎么样？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圈入爱子的国度啊！所以呢。很多人呢还不相信，以为这是假新闻，还留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所以呢，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要呼召他们呢，要弃暗投明，对不对？进入光明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已经接受福音的人，我们就有一个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呼召他们。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有讲到说什么？要传福音的，对不对？我们要差遣我们报告。要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啊，等等等等，还要报告什么？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报告神的恩典已经来临了啊，国度已经被神拿回来了，回来吧，回来吧！因为我们是一时之间不小心被骗走了，现在要回归了哈，所以我们是奉差遣报告好消息，传福音。不止这样子啊，我们还要重新担当我们起初的使命，就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现在又多了一个。这个处境啊，生养众多，什么要生啊？传福音啊，带领人重生得救啊，养这门训牧养等等，对不对？耶稣不是说要我凡我吩咐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遍满地面呢，宣教直到地极啊，包括在你所到之处，你工作的地方也可以宣教啊，叫做职场宣教啊。所以我们说治理这地是什么意思？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发挥。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的影响力，所以呢，这个治理这地啊，人人有责，对不对？你也是，我也是，所以不是只有那个夫探传道人哈，不是只有郑牧师跟这个官传道哈，所以我们要么就是传道人，要么就是传道的人啊。我跟我太太现在是传道人，因为我女儿跟四个孙子都住在附近了，我们叫随传随道，所以我们是传道人我们都是传道人。那你要么就是宣教士。要么就要做宣教的事，所以真的是离不开干系。那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对不对？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对不对？他用膏膏我，然后这个使徒行传也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也靠什么？靠耶稣的权柄，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身上，对不对？我们也这个靠着神的道啊，这神的话语。因为真理呢，必叫我们得到自由啊！所以，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出去的，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天地万物的神，所以我们不是啊，我们不要搞错，我们不是亲门踏户了，跑去抢夺那个撒旦从那里掠夺，我们只是呢，我们被掠夺，把它抢回来，对不对啊？从把窃贼赶走，收复失土，所以是光明正大、合理合法，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退缩。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对不对？这本来就是我们拿回来，所以呢，这就是我讲的这个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在国度的整个国度观里面。那我接下来讲说明白，我今天讲快一点，因为实在等一下还有圣餐，所以我时间实在很少了，所以语速要快一点，大家安全带绑好。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就说明白，说明白就是说把福音的真理说明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有人说这个一半的谎言是什么？谎言只讲一半是什么？还是谎言嘛，对不对？那真理呢？讲一半是什么？真理讲一半不是真理哦，真理讲一半不是真理哦。所以呢，我们不要给人家讲一半的，对不对？甚至于不要一半里面还有错误啊，那就这是有祸了。那怎么讲明白？这个圣经里面对于福音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的文稿，对不对？说你可以拿着这个文稿就照样宣读照念了。为什么？因为传福音有它的个人化，有它的处境化，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背景跟生命的状态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需要还有困境恐惧盲点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找适当的方式，适当的场合，适当的语言来切入，这个时候正是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才听得进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圣经里面还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福音的内容的要素，重要元素是 都是很清楚都不变的，而且是很明显的。有哪些呢？那我们刚才有念的这个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对不对？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从这里面就我们就看到三个字，神救人，对不对？那神要救什么人？这要叫什么？一切相信。所以神要救相信的人。那人相信的人为什么需要救？人为什么需要救呢？因为他有罪，对不对？要除罪才能够回到神身边嘛。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从这一段我们可以归纳有四个要点，就是什么？有神，还有呢，有罪，有救，要信。那同样的同样的这个结构呢，也可以在另外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里面看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好不好？预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大家注意看哦，有神，有罪，有救，要信。所以呢，如果说要福音讲清楚说明白呢，它很基础的四个要点至少是这四样。当然 每一个人什么思虑啊，每一个 各的方法，但是想想看，我们如果根据这个四个，你每一样讲一分钟的话，四分钟就很简单清楚可以介绍完福音。比如说你要讲，你们基督徒到底在信什么，你听我讲，四分钟，你不要乱跑不要乱动，哒哒哒哒哒就把它讲完。我等一下显示一下说怎么样讲。如果你有半个小时跟人家聊天，他愿意听你讲，那你除以四，平均每一点都可以讲个七八分钟，那是很有得讲，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对不对？人家你讲完了就把福音传出去，人家信不信是一回事，那神负责嘛，对不对？但是你已经传了，你做了你该做的，你负了你该负的责任。我们常看到有的人这个非常的热心，每次都跟人家耗了半天，对不对？请客吃饭，祷告呼求，不是祷告呼求，打高尔夫球。结果呢，混了半天都没有开口讲福音，或者没讲完，每次都提到啊，耶稣爱你就结束了，都没有，这 很可惜、就没有讲清楚。那结果呢，我们这些朋友都认识，都知道，你这位好人，却不认识呢有一位好神，有一位最大的神，有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回到罗马书，这个有神有罪有救要信，我们一样一样简单的讲一下。有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说福音是从哪里而来，是从神而来，对不对？那福音是神的什么？是神的大能。我们先讲第一个，福音从神而来。所以是呢，既然从神而来，是神启示的，对不对？是天上来的，它绝对不是什么，绝对不是人间的产物。所以加拉太书说，弟兄们，我告诉你，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是保罗亲口说的，对不对？既然是从神而来，所以呢，它也不容我们随便篡改或是扭曲。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这个小脑袋，哎呀，觉得他这个福音呢，前后有点不大合我的逻辑，或是呢听起来不大讨好，什么罪我没有罪啊，或者说我不合国情，我就随便篡改，人家明明是因信称义，要把它改成因爱称义的，不能随便乱改，对不对？而且怎么样，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为福音。所以既然是从神而来，不信的人可能会极力反对，对不对？会讥笑怒骂，甚至于会排挤破坏，但是保罗说不以福音为耻。那我们要问问自己，你以福音为耻吗？你羞于承认你的信仰吗？你会不会不敢报告好消息？还是你以福音为宝贵，对不对？宝贵十架，我们刚唱得很大声，我们真的心里要觉得这是宝贵十架。另外呢，福音而来，从神而来，意思不只是神的启示，因为神只有一位，而且这个福音是唯一的来源。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是上帝怎么样独家供应的，他专卖的，独资的，直销。 所以他没有合伙人，他没有经销商啊。所以圣经说什么？天上地下没有四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福音只有一个，除了从神而来的原装正品之外，其他都是山寨版，其他都是山寨版，都不是福音。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殊途同归，没有什么殊途同归，就只有一条路，也没有什么福音替代品，就是唯一的来源，不只是独家供应哦，这个也是什么直接领受。什么叫直接领受？消费者要直接领受，消费者呢，所谓直接领受，你不能别人代领，也不能代购，没有什么团购的，大家有一个，大家你有，大家都有了没有？也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所以是非常的个别性的。而且福音是什么？是唯独恩典，是神的慈善，是神的恩典，不用付费，也不用签合同，是一个免费的礼物来的。所以既然是礼物呢，所以呢，既然是恩典，既然是礼物啊，我们传福音的话，就不要跟人家讲说，哎，你要信耶稣哦，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什么什么要做好事啊，要怎么等等啊，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抽烟啊，不能做这个哈，没有哈。福音不是告诉人家说你要做什么，也不是告诉人家你不要做什么，而是告诉人家呢，报告神已经为了你做了什么。因为我们是传福音什么？报告好消息，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福音是从神而来，而且是神的大能。神是所有能力的总源头，对不对？他创造天地海万物，所有的能量都是从神开始的，从无到有。所以呢，如果不相信神有全能，不相信神有大能，那是信不了福音的，同意吗？要不然呢，我们就会纠结在怎么童女会怀孕呢？怎么还有神迹奇事？怎么还有什么叫复活？你要相信神的大能，这些事情你才有办法相信。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神，或者不相信神有大能，他是不可能得到福音的。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问题来了，人有没有可能认识神啊？有没有可能？圣经不是讲的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吗？而且在我们就这个，他在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我们是有灵魂的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呢，从这可以理解说，我们的人体好像事先被 wire， 叫 pre-wire， 对，事先布线了。甚至在某个程度上来说，我们的配备啊，是跟神叫 compatible， 与神相融了。就是说，我们可以感应到神的灵，好像这个 WiFi 哈，我们收得到 WiFi， 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放一个接收器哈。因为而且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有些特质我们认得出来，我们认得出来，哎，这就是神啊，我们可以跟他连接。所以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就这样讲，他说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了，原显明在人心里面了。后面二十节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看到山川湖海伟大壮丽的时候了，我们就很赞叹，会回应，就有感觉，你看到说哇哦，有没有哇一下？哇，来我再放一下，哇，哎呦，你们真的很配合啊！就哇一下啊，但你哇一支完之后，你还真想把它照张相，然后用微信或是用什么传给我们的朋友，对不对？让他们看到一下也哇一下。那这是人的天性，你看到所造之物，你就会知道，哎呀，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发生的，对不对？好，所以呢，但是我们把这个好的风景呢给狗看。狗看到风景说汪汪，不会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狗没有神的形象，就是跟人有特别的连结，所以呢，人会因着创造的伟大感受到神的存在，这真的是一种天性的连结，我们跟神中的天性的连结。传道书也讲到说呢，这个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将一个永远放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既然有永远，我们就会常常去向往那个无限，对不对？向往永恒。就是我们老是觉得不满足，想要超越，这会让我们继续寻找。但这个寻找要除非找到神才会停止，所以一直因为神是无限的，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所以呢，到底找不找得到啊？生命记给我们很大很好的答案啊！耶和华你的神啊，你尽心尽性怎么样？ 尽力爱主你的神的，不是啊，不是这一段。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哇，这个太好了，这个太棒了。所以这些经文导出一些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寻求人的、寻求神的人呢，就要用这个什么虚心、真心、耐心啊，用善意、诚意来寻求他，就会找到他。不是三心二意哦，这里刚好三心二意，是全心全意的来寻求他，就必找到他哈啊！而且神其实他会向我们显示他自己的，所以当我们认识神了以后，我们找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That's him， 就是他，对不对？这很多基督徒说，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神呢？哎，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但是我就知道那就是神，对不对？我就会见证给你讲，他说你怎么知道神？说不是这个偶然的，我就知道那是神啊。所以呢，我们绝对有可能认识神，把那个 I am 拿掉 ，very possible， 非常有可能认识神。那其实神也一直很渴望要认识我们，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是有神嘛，第一个是有神。那原来呢，我们在伊甸园跟神在一起，这个国度不是很好吗？我们直接认识神啊，那怎么要分开的，还要借着传福音跟他重新认识的？为什么沦落到还要需要他拯救呢？哦，那是因为什么？所以你就会讲到第二个，因为我们人都有罪哈。那罗马书我们刚念十六十七，对不对？第十八节他讲到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不虔啊，不虔就是不认神嘛。啊，那个二十一节有讲到说呢，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到第22节呢，这个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变成雕刻的了哈，等等的偶像。对不起，我的这个 note 怎么跑掉了？对不起啊，不虔就是你不认他。还有一个不义是什么意思啊？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对不对？就是很正、很直、很合宜的。那不义就是说你做的不对，这个看神做这个神这个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我们如果做对的是义人嘛，不对就是不义嘛，对不对？那人的不虔跟不义呢，那基本上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犯罪。所以罗马书在第一章啊，他接下来这场24到32，如果大家去翻的话，列出一大堆罪啊，什么样的罪啊，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哈。不要像刚才一样又点头点头，像什么你都有啊，那不是。你看，但我简单列一下，从28节到32节，哦，这些有什么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增进、诡诈啊，什么残毁的、背后说人的啊，还有侮慢人的狂傲，这些都是。然后最后一节讲到什么？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是不虔不义，这是我们人的现象哈啊。所以难怪耶利米书说到这个啊，人心比万物都什么都诡诈，而且坏到极处呢，这个。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哈，所以我们常骂人说比禽兽都还不如，其实骂的真对啊，因为诡诈到一个程度，我们就不认识你，你是人吗？这种感觉哈。所以刚才列了很多叫罪行，对不对？那其实还有除了罪行，还有什么？还有罪念，就是不好的念头啊。那有时候一时还没有不好的念头了，那还有罪性啊，就是你随时会被勾引，会被发动。所以说呢，这些呢，罪行、罪性、罪念，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啊，是 sin 哈 ，sin 啊。所以你不需要到杀人放火啊，杀人放火是 crime 啊，不是要到那个程度才叫有罪。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都叫犯罪。所以圣经就很明白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神的最高标准来看，我们都有差距啊。就好比我们在文化里面讲说。人非圣贤怎么样？谁能过？你如果跟最高标准比的话，大家都有 大家 都有差距，对不对？那为什么人要认罪呢？有时候很不容易，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最高标准，我们常用这个相对标准。哎，反正天下男人都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也不算太坏，对不对？啊，自我安慰一下啊。而且世风之下，有的时候，哎，我这做这事情，我凭着良心的。问题是你的良心已经黑了，啊，不再是红的，被抹黑了哈。所以我有一阵子，我觉得我血压非常正常，每次量都是标准80到120啊。后来发觉血压机坏掉了，没有校正，没有校正，怎么量都在80到120哈啊。所以呢，这个标准不对的话，你就很难认出自己有问题啊。所以约翰一书1:8，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什么？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他刚讲说这个不前不义，对不对？第18说，所以那些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行不义阻挡真理，就是不义，对不对？所以义的相反就是不义。这个义呢很好玩，它的相反，你把那个义倒过来念，把那个字义这个字拆成几个部分，从下往上念是什么？就是我王八，你有看到没有？我们都是王八坏蛋啊！当然有人解释说，这王八呢，其实就是谐音就是忘八，我忘掉了八样东西，哪八样？礼义廉耻，这个忠孝悌忠信，对不对？我王八啊！所以不前不义，如果你是老板，不前就是不认，对不对？你是老板的员工不认你啊，不把你当老板看待啊，这叫不前，对不对？又违反了你这个公司所定的规章制度，这叫不义，对不对？失职卸职，根本不像一个员工，你会不会发怒啊？会发怒，不但会发怒，还把他 fire 掉，对不对？那我们不前不义的，我们的慈爱的神会怎么样？这个1:18上面讲什么？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神愤怒就会带来什么？就带来审判。那神的审判的原则是什么？神的审判原则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你是罪有罪，那就要用死来解决，是吧？若不怎么样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啊。所以呢，归神的定规就是要用血来抵偿，用死跟血来抵偿，要来解才能够解决，才能够追讨，才能够被洁净，才能够被赦免，对不对？罪要靠这样的解决，不是把更多的好的事情积功德把罪盖起来，不是。你要死跟血才能够把那个罪这个涂抹掉啊。好，所以呢，按照这样子的法则呢，罪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审判后人人应该走向灭亡，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死刑啊，所以我们按照规矩呢，人是没救的啊。这个我找了一个西方，这个西方的断头台，这个东方的断头台啊，都是没救，就是咔嚓就没了，对不对？咔嚓就没了。所以照规矩，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是没救的。但是我现在要，我们就现在要宣告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哎，有救！我叫第三个人，有救，不是没救啊。为什么有救呢？因为我们神是爱我们的神啊，神的爱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等等啊。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神就是爱，对不对？所以因为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要拯救我们免于灭亡，因为神的爱。可是有一个问题啊，神呢也是义的，对不对？神的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啊，他就必须像我们理解中像包青天这样，说我们老天爷，对不对？老天有眼，明察秋毫，他一定非审判不可。他如果不审判，他就不是公义的神，懂我意思吗？他随随便便让他过就不是。所以他既然是神有公义，他就非要定我们死罪不可啊！因为他如果要救我们，他必须要救得符合他的义，我叫做神的义，对不对？符合他做事的法则跟标准，要做得对。所以呢，神不能违背他的性情，他不会容许自己有不义之举，他更不会把自己陷于什么，陷于自己于不义，对不对？他必须兼顾慈爱和公义。所以呢，他到底呢，这个他到底是要显出公义让我们死，还是要显出慈爱让我们活？哎，这个很麻烦，对不对？ 就像这个天平一样，他要选择，所以这很矛盾的，这很为难啊，所以是两难，这是两难哈。所以呢，变成什么？变成叫三角习题，所以叫三角习题哈。这个人的罪啊，神的爱跟神的义哈。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那很简单，天下没事，对不对？太平。如果呢，没有神的爱，那也很简单，因为神的义呢，人的犯罪就该死，咔嚓就结束了，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义呢，只有神的爱，那也简单，神就放你一马，就我爱你嘛，就是忽略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直接放人，赦罪。可是问题是呢，神又有爱又有义，而且呢，他是集于一身，是信实又不改变的，所以有爱有义呢，要同时存在又不可切割。就爱中又要有义，义中要有爱，哦，这是很大难题，对不对？而且不能分时段，我今天彰显公义，我明天再来彰显慈爱，或者是我不能反复无常，这件事情我用公义来处理，那件事情我用慈爱来处理，不行，通通道有。所以到底是呢，神要这个显出公义让我们死，还是要显出慈爱让我们活？是到底要死还是要活？还是你死还是我活？答案是要死也要活，不是你死我活，是什么？他死你活，所以有死也有活，神就有公义了，对不对？啊，是什么？就靠着他，他是谁啊？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这个降生为人啊，这个道成肉身，在我们当在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担当我们的罪孽。这是他在 他的儿子里面的主耶稣里面给我们准备的救恩，啊，这是何等大的这个杰作，对不对？啊，我们欠了神很大的罪，这个我们有很大的罪债，只有靠死靠流血才能还得清。神就让他独生爱子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对不对？啊，在十字架流血为我们死，就是所以他的血流了，血流了就满足那个神的义，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他因为这流血就保了我们，对不对？我们就被保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被拯救了啊！这也满足了神的爱，神的最终因为他爱我们啊，所以罗马书就讲到说什么，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面就显示出来了，就显明出来了。那这个义哈，神的义有时候不大理解，这是什么概念哈？我举个例子啊。思源在不在这里？今天不在是不是？好，那我刚好用他的意思哈，啊，我有个比喻哈，思源开了一家银行，比喻了，他开了一个银行，他是股东兼总裁，所以经过审核，他们同意借给我$200,000啊，来扩张我的事业，所以我就成了什么？我债务人，对不对？那银行是什么？他代表银行，他是债权人，所以我们双方签了一个贷款合同。写明我欠他多少钱，什么时候要还，如果不还要怎么样，有什么罚则，对不对？可是呢，疫情来了 pandemic， 我生意大受影响，我借的钱不但用完了，而且我自己连生活都有问题，所以我就跟思源说呢，哎，思源，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他说对，我们关系不比寻常，对不对？他说对，啊，所以你不能见死不救，对不对？他说对，啊，所以呢，我说所以呢，请你把那个贷款合同拿出来，把它撕掉，找个名目就把它消掉了，这样呢，你也好，我也好，对不对？他能不能照办啊？他如果没有收到我还款的钱，就把这个合同注销的话，他是有爱心没错，可是他就没有义，对不对？他就没有尽到他这个银行总裁的职责，他违背了他的这个职业操守。所以思源呢，他又很爱我这个弟兄，但是呢，他又要很有公义，他怎么办？所以他就回家禁食祷告了很久，然后呢，就把他存了很久要买那个豪宅的钱200万，他含泪打进我的账户送给我，然后那个银行到款日快到了，对不对？我就拿这个200万呢去付钱，哎，我偿债了，这个债务解决了，然后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在合同上盖个章，说叫付清，对不对？注销了啊，这样子我就成为一个合法没有债的人，我就不用受到什么民法刑法的官司哈，啊， 所以想起来这个有思源这个朋友真好。那你看了、啊、我不前不义，我欠了神的罪啊，欠了神那个罪的债啊，比200万多的多，严重的多，对不对？那我还不起怎么办？哎，我们的神做了同样的事情啊，神爱我们，竟然把他自己的儿子舍了，他让这个他的儿子啊来承担我们的这个罪，然后呢为我们死啊。所以呢 结论是什么？因为神为我们的罪施行了审判，可是我们把他的罪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得审判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罪。所以呢耶稣基督流血了，所以血也流了，耶稣基督也死了，所以呢这满足了神的义，对不对啊？这个神的审判就是要死嘛，要见血，对不对？所以呢讨债的是神，还债的也是神啊。结果我的罪啊彻底还清了，好处都到我身上。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代罪代替赎罪的这个道理。哇，这个好不好啊？好不得了，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人家要报告好消息，这真的是好消息。他牺牲他的儿子，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恩典啊。所以说这个第十七节讲说，因为神的义啊，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呢没有其他的任何宗教信仰、啊、是这样子，其他的信仰都是说要自己的义，对不对？你要做好事，你要积功德，只有这个是神的义，神为我们做成了一切。那神的义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我们这个受审判的凭据。所以很有意思，当主耶稣没有死的时候，如果神就赦免我们的罪，那神就不义，对不对？但倒过来讲，主耶稣为了我们罪死了之后也流血了，如果神还不赦免我们的罪的话，那是他不义啊，对不对？你看自己定有一个定规嘛，所以因为血债已经血还了啊、所以呢神的义是我们救恩的凭据。所以今天呢我们得救，我们不是走后门的，我们是光明正大经过一个审判、耶稣代替我们受审判，而且不是私了，是办过手续销案的。所以呢虽然有罪呢，但是罪解决了，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撒旦也不能控告我，这是带来真平安的原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啊、所以呢神的义，神让我呢称为义，不是说我道德上是完全，而是在地位上在法律上我被算为无罪的人。所以因此呢这就是我的确据，我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神的义叫神呢必须要赦免我们、啊、那我再讲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一次我在台北你知道常常会下叫西北雨，夏天的时候突然哇就这个这突然乌云密布，也就打起雷了，就可能要下雨，雨下得很大，虽然时间很短。那有一次呢我快到家了，从外面走路快到家的时候，哇叽里哐啷哐啷准备要下大雨了，我觉得不能淋到雨，因为淋到的话几秒钟就很惨，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举脚用我的飞毛腿嘟嘟嘟嘟很快就跑回家了。结果感谢主，回到家的时候没有淋到雨，身上一滴雨都没有。这故事不好听，对不对？不好玩，对不对？啊，再讲一个。另外一次呢，我跟上次一样，也是快到家又打雷了。这次也是乌云密布，就真的要下来。好，我赶快举起我的脚了，用飞毛腿一还没跑的时候，雨下来了。这次雨下来了，雨下得非常大，我怕它淋到我身上，所以我只好在那个骑楼下面等，对不对？后来呢，雨停了，云散了。天也晴了，那个雷也不打了，那我就回家。我这次走在路上、啊、也是这样，身上一滴雨都没有。那我请问一下，我两次身上都没有淋雨，但是哪一次呢我走起来比较平安？第二次，对不对、啊、第二次，对不对、啊、因为呢雨都下过了，我第一次在跑的时候提心吊胆，不知道雨什么时候下来，第二次呢雨都下过了啊。所以呢感谢赞美神、啊、我们的救恩就是那种就是下过雨打过雷的救恩，下过雨打过雷的救恩。而这个下雨打雷已经在各个他的山上打过下过， 是审判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的罪得的赦免，这个神叫耶稣复活来作为我们的罪得赦免的凭证，对不对？好，所以你看神爱我们，这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呢，经过神的爱又有神的义的时候呢，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怎么样？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了。必要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得不赦免我们的罪，非要赦免我们的罪不可。这个多好啊！这个就是福音呢。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必要，因为神的义跟神的爱，对不对？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好消息。好，那这个关乎得救的福音，客观的成就，对不对？有神，有罪，有救，都是神做的。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啊，就是哎，那我怎么办才得到？你就是要信，信。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怎么样？要救一切相信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平常呢接受礼物啊，对不对？人家送你帝王蟹，你要接受啊，你才能享受得到啊。你说，哎，我不要，谢了，谢了，就推出去，你享受不到帝王蟹。好，在灵界里面，什么叫接受啊？要用信心，对不对？啊，在灵界里伸手，就是用信心、用相信来接受，用心灵和诚实。头脑明白之后，哎，你心里被打动了，这个圣灵感动你，然后你要行动啊，认罪悔改，决志祷告，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什么叫为什么生命的主呢？因为我们要进入爱子的国度，这国度里面的大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作王啊，对不对？所以他是我们的主啊，他是我们的主人啊，就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好像被资产一样被纳入这个公司名下，我们就受到这个法人的这种法律伞的保护，对不对？在法人的这个保护伞下面，我们享受各样的权益。所以呢，这个那最后讲到说，神的义就在这里显明出来，这义本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思就是说，从头到尾，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信。也就是说，我们从接受福音，从信开始，后来越了解福音的真理，就越经历神，对不对？然后就越愿意相信，也越能信，那也就越来越信。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义人怎么样？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罪人是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义人是活在信心当中的，是因着信心而活着，是活在那个福音，以福音的为中心的当中。所以信是一个称义的人的这个 lifestyle、所以说呢，结论我刚才讲四个，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哪四个？有时候讲到后面前面就忘了，对不对？有什么？有神，有罪，有救，然后呢，要信啊。好，这个叫三有一要，三有一要啊。当我们在讲福音，如果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其实任何一点都是可以切入。假如我们跟他聊天，哎，我们现在聊天的内容刚好聊到有关于信的这方面，我们就可以从信入口进去啊。就是哎呀，其实信就是接受嘛。就是接受，这是有礼物来接受，所以你从礼物开始讲起。你可以从他说我不相信有上帝，其实 是有上帝的，怎么样，你可以从神讲起。你可以从罪讲起，对不对？可以从那个旧讲起。所以什么地方你可以见缝插针，在聊天的时候，或者他提出了一个世俗的讲法，你就说，其实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看法，你要不要听听看呢？好，那我讲给你听好不好？只要五分钟，不长，我就从他那个地方就切进去讲给他听。那他听了之后，听了开始反对，我说先不要，我应该讲好说，听我五分钟嘛，你听我讲完嘛，对不对？所以赶快五分钟把福音讲完。他当时也许不信，但是那个 idea 他放在里面，好，所以结论，福音是神的大能，有神有罪有救要信。所以结论，我们要想清楚，想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特别是从国度的角度，因为神的国度已经恢复了，我们要生养众多，我们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们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只是报告而已，很容易，呼召百姓回到基督光明的国度， 我们也要把福音说明白，说得清楚明白，为了别人的好处，你说得越明白，对自己真的也有好处。我光这几天准备这个的时候，哎，我发觉我对福音 还真的体会深一点了，就是说知识上也是也许差不多，但是那个感受上啊，真的是越来越深。好，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有更多的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因为你说本于信以至于信。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想清楚，也让我们能够说明白，我们不但与神同工，我们带领人来接受福音，也帮助我们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